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做好人屡遭迫害，内蒙古杨秀荣含冤离世，天津法轮功学员周向阳在监狱遭受的变态残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法轮功学员杨秀荣女士因不放弃信仰，被当局多次绑架、劳教、非法判刑。2020年8月，杨秀荣又被扣发养老金，生活陷入困境。今年2月25号，身心遭受摧残的杨秀荣含冤离世，终年77岁。2000年，杨秀荣在家里被红山区公安局的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被劫持到红山区公安局。他被刑讯逼供，坐老虎凳，老虎凳后面有两个孔，把两只胳膊向后一背，伸进两个孔里，再铐上手铐。老虎凳能来回动，一动特别疼。他这样被铐住四天四夜，不得上厕所，不给吃，不给喝，不准睡觉。杨秀荣结束了老虎凳的酷刑后，警察又对他实行了另一种酷刑，大背铐。他的一只手从肩上背过去，另一只手从下面背到后面去，再把两只手用手铐铐在一起。当时杨秀荣就呼吸困难，小便失禁，肚皮全是裂口，往外冒血，下身流血不止。这个酷刑留下了后遗症，使他一直下身经常流血不止，对他身体造成极大伤害。2009年，杨秀荣在家里被赤峰市松山区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劳教两年，勒索3万余元，被监外执行。2012年2月，杨秀荣再一次遭到红山区国保大队绑架，被非法判3年半，他被劫持到呼和浩特市的内蒙古女子监狱，遭到狱警非人的迫害及精神摧残。在那里，法轮功学员经常遭到毒打，有的被扇耳光，有的被踢到胸口喘不过气来，几近死过去。法轮功学员被恶人下流的踢阴部，有的被踢得大小便失禁，有的遭电棍电击，有的被打至瘫痪。恶人还在法轮功学员的饭菜里、咸菜瓶里、暖壶里偷偷下摧毁中枢神经的药。有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得出现血压高、脑血栓、牙齿脱落，甚至精神出现状态。2020年8月，身心俱疲的杨秀荣又被当局扣发了养老金，这雪上加霜的迫害使他的生活陷入困境，导致他身体出现病状。今年2月25号，杨秀荣在痛苦中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天津市法轮功学员周向阳先生现7年冤狱，于今年3月1号出狱，现已回到他的父母家，河北省昌黎县马陀村，但他仍然遭监控，据说马陀村里安装了12个摄像头。周向阳从北方交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天津铁道第三勘探设计院工经处，因工作出色，单位送他到天津大学学习，获得投资经济学位。1998年，周向阳考取了全国首批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成为当时全国仅有的60位造价工程师之一。在法轮大法真善忍法理的指导下，他工作兢兢业业，从来不要客户私下给的好处，成为世风日下的社会中卓然独立的好青年，也成为天津市铁道第三勘测设计院造价工程师。因为修炼法轮功，2003年周向阳被非法判刑9年，期间遭受被彻夜电击致遍体鳞伤，连续30天熬夜，多次关小号、野蛮灌食等残酷迫害。妻子李珊珊因坚持为丈夫申冤，遭到监狱的报复，两次被非法劳教，共计3年多。2015年3月，周向阳又被法院冤判7年， 他的妻子李珊珊被冤判六年。周向阳从2015年被劫持到监狱，一直绝食抗议迫害，直到出狱回家。他在天津滨海监狱时间区遭受警察电棍电、辣椒水喷眼睛等折磨，还遭警察操控犯人进行的种种变态的、惨无人道的迫害，如掐乳头致流水、掐生殖器、用手抠肛门、拔眼毛、掐指甲盖、挤肋骨、胸骨、撬牙、灌尿等。周向阳在讲述他在天津滨海监狱的遭遇时说，我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功被非法关押了17年，经历了各种迫害。2020年11月20号，我被送到天津滨海监狱时间区，狱警梁汉文指使犯人潘鑫、白建刚、赵硕鹏、白宗明对我实施变态的迫害。几个犯人按住我，然后潘鑫掐我乳头，掐至流水，连续几个月稍微一碰就非常疼。他们还掐生殖器，用力掐很长时间，掐多次后致生殖器流脓、红肿变形，掐睾丸直至我痛得喘不上气来，他们把我抬到监狱医院吸氧。楼道里经常可以听到我大喊，却从来无人过问。犯人们告诉我，喊也没用，这是大队长要我们这样干的。犯人们还挤我肋骨、胸骨，我几次感觉自己的肋骨或胸骨骨裂了，一疼就是几个月，有时晚上躺在床上，自己都无法翻身。有时，这些人还往我脸上吐痰，每天吐几十口，吐完后不允许擦，他们顺着我的脖子往衣服里灌凉水，然后开窗子冻我，还有使劲掐我指甲盖，致指甲里边被掐黑了，后来左手小拇指指甲畸形，到现在还没好，还有以给我灌水为借口，用冲洗器撬我牙齿，几天后我的牙齿就掉了。犯人潘鑫当着我的面往矿泉水瓶里尿了200毫升左右的尿，然后把尿倒进给我灌的流食里，鼻子插管灌进我的胃里。周向阳表示，希望我们生存的人类社会环境多一些人性的理解和关爱，少一些丑恶和变异，尽快回归到人应有的状态。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6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主要内容有：美国会人权报告指出，中共在继续迫害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3月31号，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布2021年年度人权报告，指出中共继续迫害法轮功。委员会观察表示，联合国人权专家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可信报道感到极度震惊和深感关切。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莫克利表示，中共政权严重践踏人权和践踏人的尊严，使国会及行政部门记录中共侵犯人权和法治的行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报告说，与往年一样，中共当局继续关押法轮功学员，并对他们进行酷刑折磨。2020年至少有622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这些迫害大部分发生在辽宁、山东、四川、河北和吉林等省。报告说，据明慧网报道，中共当局继续酷刑折磨和虐待法轮功学员，这种折磨有时持续很长时间，导致2020和2021年有几十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报告列举了法轮功学员孙倩在中国遭遇的迫害案例。2017年2月19号，加拿大公民孙倩在北京朝阳区的家中被警察绑架。2020年6月30号，他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判刑8年。中共当局阻止孙倩聘请辩护律师。在被关押期间，孙倩遭到辣椒水喷面，连续两周全天戴镣铐。报告说，中共还用法外设施等黑监狱关押法轮功学员。黑监狱的存在没有任何法律基础，被关押的人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被释放。近年来，当局把法轮功学员非法关押在秘密移动的转化设施，用洗脑、禁闭在黑暗不透风的房间、殴打、辱骂和精神折磨等方式，迫使他们放弃信仰。报告指出，美国国务院还注意到法轮功学员在就业、住房和商业机会中受到严重歧视。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372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和精进之间隔着懒惰和怕吃苦，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纯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5日。今天终于找到懒惰和烦恼的根了。自己从小就爱烦，修了很多年，修去了很多，还是没去根，自己也很是苦恼。在人世间，人们总是带着很多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爱吃苦，喜欢甜蜜的生活，爱情，喜欢享受，遇到苦事就皱眉头，然后就是抱怨和退缩。修炼中也不想吃苦，每当遇到心性关的时候，自己的不耐烦就上来了。原来我和精进之间隔着懒惰和怕吃苦。昨天打坐的时候，仿佛听见自己世界里有很多生命在喊一个字，烦。还有很多生命在叫着苦啊苦啊，这是从来没有体会过的。打完坐之后，我知道自己还没做到如师父在《红吟苦其心志》中所说的吃苦当成乐。在这之前没有认识到不能够吃苦是一个很大的执着。修炼中要吃的苦是绕不过去的，不能怀着侥幸的心理。我现在悟到，修炼我们就要时时在善与恶、勤劳还是懒惰、吃苦还是享受之间做选择。能吃苦是一种无私的行为。所有的人心都不是我，只是我要做出选择而已。真正的自己是善良美好的、勤劳的，而不是懒惰的。真正的自己是平和的，而不是恼怒烦的，是先天纯真的。这几天有一位新学员在我家住了几天，因为他家里人都反对他修炼，他不愿意回家。他妈妈就吓唬他说，如果再不回家我就报警。我劝他还是在家庭中做好，劝他回家， 后来他也想开了，然后我就送他回家了。那天我住的地方还没有疫情，等我送他到另一个城市去坐火车的时候，疫情就公布出来了。当天送完他要回家，就不通车了，我只好留下来在亲戚家住着。其实亲戚家的城市还没有疫情，不过离疫区不太远，大约一个小时的车程。因为我留下来的地方还没有发现有感染者，我也没在意。谁知第三天上午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是防疫办的，问我在哪里，打没打疫苗，还说要把我转给我住的小区。我听着挺反感的，就把电话挂掉了，电话卡也拿掉了，就以为没事了。但是事情并没有想的那么简单。打过电话的第二天早上，我住的亲戚家几个路口都被封上了，还派人派小轿车轮流把守，白天晚上只许进不许出，说是让在家里等待，挨家挨户做核酸检测。后来我觉得不太对劲儿，他们用了这么大的力气，一定不仅仅只是为了给你做核酸的。我发了一个晚上的正念，同时也在向内找，问自己有没有怕心。后来觉得自己的心挺平静的，就在12点发完正念之后睡下了。第二天起得比较早，姐姐同修在我之前已经醒了，正在发正念呢。她看见我醒了，就和我说，她刚才看见一个魔，说在那儿等着看笑话。姐姐问她看什么笑话，她说给她，指我，做完核酸检测再拉他去隔离。姐姐还说另外空间有很多魔，快要形成一个包围圈了，差一点就合拢了。于是我对姐姐说，可以主动一点去做核酸吗？姐姐出去问门外那些工作人员，他们说不让出去，让在家里等着。后来我想那就面对吧，不过我后来还是找了一个出口走了出来，恰好看到路边有做核酸检测的，就做了一下。之前对做核酸挺抵触的，因为考驾照要做核酸检测就没去考。其实做的时候发现也没啥，就是在上颚的地方碰触了两下。回头看看自己的这次小磨难，自己也是有执着，被他们抓住了把柄，不愿意做核酸，不愿意打疫苗。但我是从疫区来的，他们特别害怕。我也找到了，他们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也有逃避和傲慢的心理。这次的事情让我更加看清了手机的危害性。他们就是通过手机上的行踪轨迹找到我的。之前看到明慧网上关于手机的文章，并没有太在意。手机有方便的一面，也有很不安全的一面，真的要慎重。另外，手机也是一个特别大的诱惑，信息量太多，一不小心在上面消耗的时间就耽误了修炼上的事。于是从那一刻开始，我放下了手机，静心学法，练功，发正念，找到了久违的感觉。如果我们工作中离不开手机，就只把它当成工具，千万不能成瘾，被各种信息耽误了宝贵的时间。看起来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却给自己惹来了麻烦。但我通过这件事也是认识到自己应该有一个大的提高了。感觉自己好像每天也在提高，但离法对自己的要求还是差得太远了。昨天晚上，妹妹和我聊到家族中有一个业力的承传问题，说她脾气不好，应该发正念清除。我说也好。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对妹妹说， 其实脾气不好也是怕吃苦的表现。你看师父的红颜，首篇就是苦其心志。圆满得佛果，吃苦当成乐，劳身不算苦，修心最难过。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百苦一其降，看其如何活。吃得世上苦，出世是佛陀。每当别人一碰到自己的时候，心里就会难受，那种心里的苦自己就是不想承受，一定要还击回去不可。记得自己当年被邪党迫害的时候，这首诗默背了无数遍。每当自己感觉苦的时候，就会问自己，做到师父在红颜苦其心志中说的吃苦当成乐了吗？很多年来一直放纵自己那个烦和懒的生命，今天终于挖到它的根了，那就是怕吃苦。很多消极的物质在我们的身体里，让我们懒惰烦，不爱动，该做的事不去做，该完成的完不成，学法练功讲真相发正念都跟不上，或者是糊弄事儿，给自己的修炼造成很大的障碍。对于我们空间场里那些消极的物质，细腻又粘稠，清除这些不好的物质的过程就是一个修炼的过程，这也需要有坚强的意志。原来自己经常会觉得浑身无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修炼二十多年了还没有太多的改变，直到今天才发现，这种消极的物质是各种执着的结合体，懒惰烦，不能吃苦，爱享受。那物质像沥青一样，黑黑的，黏糊糊的，生生世世积攒下来的业力，原来一直没有碰触到它，现在才发现自己原来不知道的执着和业力。个人体悟，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行路上师看护，体悟善的巨大力量，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2日。2001年6月我被邪党非法判刑，在鸡西监狱遭受迫害。一，善的巨大力量。2002年9月20日这天下午2点左右，我与22个犯人在监狱煤矿采煤时，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整个掌子面的顶板全部脱落，我被三块200多斤的大石头压住，全身动弹不得。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吓懵了，脑海中如走马灯一般，想到了我的父母，我的女儿，今天就这样死在这里吗？塌方发生后，其他20多个犯人马上就要逃离到安全地带。这时我听到一个犯人说，那个法轮功完了肯定死了。我马上大声喊，快把我拉出来。犯人们都惊讶了，没死，但没死也大概废了，骨盆都得碎了。犯人小组长李春虎说，来人帮忙，快把他扒出来。他和一个叫小耿的先过来，一起推压在我腿上的大石头，但没推动，再上人。一个姓许的犯人上前来，双手往外拽我的肩膀，我是仰面躺在地上，带的矿灯正好照向帮忙的人的头顶上方， 我清楚地看到顶板先落下一块小石头，紧接着一块长约两米、宽约一米的大石头，其中一端正在缓慢倾斜。周围的犯人也都看见了，大喊：“掉大石头了！”我马上想到，不要因为救我，让这两个年轻人搭上性命，而且他们中有一人还有一个星期就出狱了。我大声喊：“你们快走，别管我了！你们快走，别管我了！”我连着喊了好几声，组长和小耿都站着没动，而是看着那块大石头。这时，那块大石头竟然停下来，不往下掉了，悬在半空中。组长连忙说：“快多来几个人！”一下子又有七八个人过来帮忙，合力推开我身上的石头，把我抬到了主航道。采煤班长请示狱警，把我送到井上。这时，一个曾经侮辱过我，经常给教改科做事的犯人走到我跟前说：“真没想到，当今社会在死亡面前还能有人想到别人。”那种由衷的敬佩溢于言表。多少年后，我与同修切磋此事时，同修们说：“当时大石头一多半悬在空中，没有掉下来，是因为你在生命危急关头先想到了别人，放弃了求生的念头。明知道那么重的大石头砸到身上的后果，你那纯善的一念符合了为他的标准，师父自然就会帮助你，邪恶也不敢下手了。”是啊，如果我当初第一念想到师父，先想到大法，也就不会有我脚踝骨断裂的事。当时事故发生后，狱警同意把我运到井上。到了井上，中队指导员宋健说：“这样的运上来干什么？”他可能认为我伤得不重，完全可以等到收工之后再回来。监狱对犯人在采煤时砸坏胳膊、摔坏腿根本不当回事，顶多打石膏，什么时候好了马上复工。我被送到医院检查，只是脚踝骨全部断裂，然后把我送到监狱的医院打上石膏，躺了六天后马上又回到监区。回到了监区，我感到气氛与以前不一样了。过去那些犯人木讷冷漠的眼神没有了，反而熟悉的犯人会主动打招呼，不说话的也都用很和善的眼神看着我。中午吃饭时，其他的犯人都把家里给捎来的好吃的分给班长，班长硬是把我拽过去一起吃，并且一反常态地跟我说：“没保护好你，真对不起。”并大声宣布：“全采煤班的犯人，不管谁家拿来的好吃的，不给我可以，但是必须给法轮功吃。”我虽然再三表示感谢并婉拒，但内心还是很疑惑，因为对比之前在井下干活打我时的所言所行，完全是两个人。站到杂工白金宝最能替警察殴打人，我到鸡西监狱就被他打得很惨，他经常听从教改科长江振英的指挥打骂我。自从听说我在井下被砸伤的经过，他一改常态。我回来之后，他不但看望我，还给我安排专门打饭的人和扶我上厕所的人。后来，在我被强迫转化迫害没有饭吃时，他还偷着给我一塑料袋馒头。更不可思议的是，中队长刘雅杰饭前刚向犯人宣布完，不允许任何人跟我说话，不准给我饭吃。饭后就有一个叫康山的刑事犯，趁着屋里没人，偷着给我两个饼，告诉我中队长的话，让我注意点。犯人们吃完饭回来，还和往常一样对待我，并没有把中队长的话放在心上。看起来，大法弟子只要能按照师父的要求，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环境自然会改变。大法弟子走得正，就能改变环境，修不好，就很可能被环境改变。后来看到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明示，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这是过去释迦牟尼也好，那些修炼人也好，都没有讲过的。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如果我们在修炼中都达到了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在关键时刻放下生死，邪恶还能迫害得了吗？二， 师父加持我渡难关。井下塌方，三块大石压身，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我完了，死定了，可我只是脚踝断裂，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后果不堪设想。即便是脚踝骨断裂，师父也替我承受了很多很多。我的脚踝断裂却不觉得有多痛，而且两个半月我就自己把石膏扒掉了。这种情况在监狱极少出现，按照医院的要求，至少三个月才可能拆掉石膏。我去打水时，中队指导员宋健在我后面感叹说，是挺神奇的，他的腿这么快就好了，这是在监狱里从来没出现的现象，哪个腿折的不得两三年才能好。有一点良知的人都能被大法弟子的善所感化，但是邪恶的本性不会因为大法弟子的善而停止对你的迫害。虽然我的行为改变了很多犯人对大法弟子的态度，可被邪恶操控的恶警在利益的驱使下，时刻都想摧毁大法弟子的修炼意志。教改科原计划在2003年过年期间对我们四名大法弟子强行转化，但因年前逃走了一名犯人，使得迫害没有得逞，但是也多次找我们谈话，进行所谓的思想教育，多次无果后觉得不来硬的不行了。2003年刚过完年，进入三月份，教改科长江振英就下令让我反省，每天早晨起来从四点开始坐小板凳，一直坐到晚上九点以后。没过几天迫害又升级，不能坐小板凳，让我光着脚在冰冷的瓷砖地上蹲着，从早上四点一直到第二天凌晨两点才让睡觉，一天只有两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并且让四个犯人轮流看着我。警察知道我的脚伤得厉害，就想通过这个办法侮辱我，消磨我的意志，让我自己投降。有许多犯人说，你天天光着脚肾就完了，到时你投降他们也不给你机会了，趁现在先悔过，最起码能保住身体。我知道他们是为我好，可我不为其所动。他们哪里知道我的脚踝根本就不疼，是师父在保护我。无论警察怎么命令四个犯人收拾我，可没有一个犯人对我动手，只有一个心智不全的踹了我一脚，结果晚上他就遭恶报，被杂工打得够呛。教改科长让犯人把我左腿砸断，结果没有一个人动手。犯人不参加迫害，是通过我的言行看到了大法的美好和大法弟子的善良。恶人迫害不了我，是因为我有师父保护，让恶人的阴谋不能得逞。警察为了不断地给犯人洗脑，监狱的犯人每天要看新闻联播，看电视剧。警察知道我被罚，每当看电视时间，就操控犯人把我拉到走廊的电视下面，犯人们坐在板凳上看电视，让我光脚蹲在瓷砖地上听电视。作为一个大法弟子，面对此情此景，内心不免对那些企图摧毁大法弟子的修炼意志，将被正法淘汰的旧势力感到可笑又可怜，而对眼前这些没有正义感、不明真相，甚至有的参与迫害大法及大法弟子的众生，感到可怜又可悲。教改科长江振英在其他三名大法弟子那里也碰到了坚如磐石、比钢铁还硬的意志，他想用持久战的方式消耗我们的意志和体能。他哪知道师父不断加持我，使我受伤的腿一点也不疼，包夹的犯人一个也没有了，师父不断地把法往我脑中打，每天睡觉很少，却精神十足。中队指导员宋健说，咋整的，咋还越整越精神了。自1999年7月迫害开始至今，20多年过去了，修行路上的一关一难是师父的慈悲看护，我才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对师父的慈悲救度，我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内心的感激，唯有精进实修，报答师恩。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敞开心讲故事，听者信服。 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1日。我想把自己的修炼体会和讲真相的体会再次和大家交流。一、静心背法的感悟。师父讲法中提到背法，明慧网的文章中大家背法经验体悟很多，我也静心背法，我按自然段背，背熟了一自然段，师父就在我这一层向我展现法的更高内涵，某一句话或一个字特别突出，同时我的思维我的心像开了一扇门，马上又有新的领会，使我思想上行为上也会做得更好，或者在过关中容易闯关。丈夫向我发过几次火，脾气很大，我回想自己好像心里很平静，看着他冲我发脾气，耳朵只听记他对我的要求哪儿没做好，其他就不入心了。我把东西规整好，活干好了就行了，没有像以前那样随着他的恶言思想上下浮动。当我回顾这些的时候，又一关来了。中午我买回玉米、土豆、茄子等，回家后洗好、煮好、收拾好，费了一番功夫，挺累的。端到桌子上，他拿起一个玉米，训斥我说：玉米胡子也不摘干净。不高兴了，我心里想，真多事。饭后我想，这一念是妒忌心，认识到了去掉它，谢谢师父安排，谢谢丈夫帮我提高心性。二、协党封小区，正念送周刊。协党利用居委会对大法弟子限制，明慧周刊需要及时取及时传送。2020年年初，由于中共肺炎的传播，我们当地小区也被封闭管理，对大法弟子骚扰，制造紧张气氛。协党对大法弟子清零骚扰，那我们就对协党发正念。我很重视四个整点发正念，精力集中，力量大，要求自己努力把参与的旧势力及其安排的全灭掉，自身不正的一切因素清理得更快彻底，把要去的地方清理干净了。送去明慧周刊及经文时，同修家小区内及楼道基本无人走动。三、敞开心讲故事，听者信服。2020年正月初，我弟开始封小区，我每天上午都要出来走走，能讲明白一个是一个，每天早起背法，学精进要旨，加强自己的正念，用自己的正念加上责任去向世人面对面讲真相。有的人听到真相后爽快地退出协党组织，并念动九字真言，有的感激地说谢谢，还有的人一听到讲真相，说到共产党，马上一句法轮功，你是法轮功。有一个老头手拿手机说，我点一下警察就来。我说宪法35条规定言论自由。他脑袋一正，眼睛一转悠，收起手机走了。有个又高又大的男士说，你在家待着多好，出来搞这个干什么？我就听电视的，就信共产党。有些30-40岁的女子趾高气扬，用鄙视的目光，有的甚至大吵大嚷。大劫向世间扑来，怎么办？我想明慧周刊经常刊登一些故事，如南亚大海啸，5分钟30万人没了。东南亚大海啸来之前，那天风和日丽，风平浪静，人们在海滩上追逐嬉闹，一位当地土著人看到远处天边一道白线，高声呼喊，快上岸，大海啸来了。这时听他话的人得救了，有的骂他精神病，海啸在哪儿，影响他玩的兴趣，不听的最终被海啸卷走了。给人讲这个故事，人们会明白，土著人在危难前救人，大法弟子也是，不是搞政治。有一次我讲汶川地震山崩地裂的那一刻，退休女工程师当时78岁， 与儿子们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在2008年5月12日，儿媳因为公事到汶川开会，借机会到青城山游玩。临走的时候，他公公说：小静啊，这人出门在外，说不定会遇到什么事，你遇到危险的时候，千万要念法轮大法好呀。儿媳不耐烦地说：知道了。因为儿子遭骚扰被劳教，中共的迫害给儿媳带来严重心理伤害。可儿媳万万没有想到，她公公提醒这是师父对她的慈悲点化。她和同事游山玩水，爬到山顶时，突然山崩地裂，地动山摇，山地瞬间被震开一道道沟壑，山顶顿时响起一声声哀嚎，惊叫声、石头蹦滚声音交织在一起，刺痛着每一个人的心脏。人们惊慌失措，四处乱跑，没跑几步就被滚滚的山石碾压而过，山体滑坡，瞬间人们被埋没了。我在讲的时候，我身边听到的那个女的着急地说：她怎么不念她公公告诉她的话，法轮大法好啊？我马上接上说：儿媳和同事们被眼前的景象吓得魂不附体，儿媳一下子想起了临行前公公的嘱咐，她拽着同事的手说：快和我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的同事好似意识到自己抓住了救命的机会，也跟儿媳一起喊。神奇的事情发生了，那些石头就像长了眼睛似的，绕着他俩走，他俩在一棵树下躲着，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知过了多久，地震才慢慢平息了，只见刚才满山的人只剩下他俩毫发无损。刚刚还在赞赏美景奇峰，此刻好似人间地狱，一片残垣断壁，山上横尸遍野，遗体也残缺不全，身首异地，脑浆迸溅，他俩像烂泥一样瘫软在地上。他的同事被突然降临的灾难，法轮大法好的神奇，震惊得无法思维。他借儿媳天大的光，因为和儿媳一起念法轮大法好，在危难之际保住了生命。这个时候，儿媳娘家和家里人急得团团转，一趟趟的去查死亡名单，终于在度日如年中惊喜地盼回了劫后余生的儿媳。后来儿媳一遍遍地告诉遇到的每一个人，并劝退了很多人退出党团队组织保命。这个故事讲完之后，再讲大法真相，三退保平安，非常容易。我也多次的采用下面这个故事，被派到武汉维稳，政法官员讲故事，说的是一名政法系统的高官，听过真相，后来被派到武汉维稳。在武汉期间，看到大小各级官员腐败无能，草菅人命和弄虚作假，看到百姓悲惨无助，残酷的现实击碎了他对协党最后的一线希望。与之对应的是看到法轮大法学员在大疫中救人的神迹故事。武汉附近的一个村子，有不少人感染武汉肺炎，由于全面封锁，村子里面的人根本就出不去，也没有医护人员来救治，得病的人日益增多，病情日益严重，情势危机，怎么办？村长召集全村人聚在一起，齐声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这样，已经感染的病人很快地恢复了健康，村里也没有人再感染了，全村平安无事。这个故事几句话，但是很见效。我讲，村长召集全村人聚集在一起，齐声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的人开始哈哈笑，但我讲，感染病的人很快康复健康，村里也没有人再感染了，全村平安无事。一个老太太大声告诉我，我记住了。多数人沉思以后，答应危难时念九字真言。 这个时候再讲真相及三退，都顺利的退。我有时也讲贵州藏字时惊现几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贵州省平塘县长部乡发现一块巨石，2.7 亿年的历史，天然形成。据现场看的人说，六个字是由海里动植物形成的化石。中国共产党亡，这是天意，天灭中共，人不可违抗，顺天意，三退保平安。我也告诉遇到的人，一个小小的病毒，科学这么发达，全世界都束手无策，三退保平安，成念九字真言才是灵丹妙药。比如一个女人与我同路行，互相搭话以后，我笑呵呵地说，我在一份材料上看到一个故事。对方一听，瞅瞅我，默默的，我知道他想听，我就讲以上几个小故事中的一个故事，比如武汉附近村庄齐喊九字真言康复，无人得病的故事。一般听了这个感人的故事，在事实面前就从内心认同了九字真言的威力，会记住，将来会用得上。讲其他故事效果也一样，都愿意听，没有反驳的。以上的故事我是在讲真相时穿插着用，写出来供同修借鉴，自己一点小小的体悟，不正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改变观念，成为真正的修炼人》，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9日。最近修炼上有些体会，想写出来和与我同龄的修炼人交流。我是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出生的80后，修炼法轮大法10年了。在我身边的亲戚朋友中并没有大法弟子，认识的大法弟子也很少，基本都是老太太多，他们修炼时间都超过20年了。在这十年的修炼中，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对法轮大法的坚定，我一直觉得修炼大法可以放弃我的一切，包括生命。这十年中，我基本上是每天看书学法，几乎没有一天中断过。2020年疫情开始后，我不但看书，还开始背转法轮了。到今天为止，我已经完整地背了一遍转法轮，第二遍也背完了第三讲。不知是不是因为自认为很精进了，偶尔可以放松一下，所以逐渐地开始关注社会新闻，时不时看看偶像剧，或者干点常人做的事情。我给自己的理由是，给常人讲真相也要顺着他们的执着去讲，他们执着什么我都不知道，怎么讲得好呢？因为过去修炼中，我基本不关注常人社会的事情，就是埋头修炼，有些事情别人聊起来我竟然都不知道，显得和别人格格不入，所以我觉得讲真相效果不好，有这个原因在里头。修炼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现在我觉得自己很像常人，想问题、思考问题都是从常人角度出发的，物质身体也觉得累一些。我很想精进，但不知为什么，就是和以前不一样了。如果以前用了十分力去精进，现在用十分力竟然达不到像以前那样的状态。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修炼越来越接近表面了，不过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更主要的原因肯定还有，因为平时学各地讲法比较多，作为年轻人， 师尊在经文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可怜的中国这一整代人。这句话好像刻在我脑子里了。我有时会想，我们到底可怜在哪儿？当然，我知道我们没有系统地接受过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的教育，但是没有接受过传统文化熏陶，我不是还在修炼的吗？对法不是也很坚定吗？所以问题在哪里呢？在我现有的层次中，我能悟到的就是那种观念的根深蒂固，是没有接受过5000年传统文化熏陶而形成的变异的观念。这种观念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观念，也就是说，和最好的时期的人类相比较，它都达不到人的标准了。可是我们这一整代中国人就是在这种变异的邪党灌输给我们的邪恶理念中长大起来的。带着这种观念的人，可能他是一个好人，本质也很好，可是他没有抵御坏东西的能力，却会排斥正统文化，都是不自觉的。举例来讲，色欲心这个东西好像老也去不干净。虽然修炼中我在去色欲心方面下的努力最多，也没有改变本质的东西，好像观念怎么也改不过来。为什么它就是活泥，就是肮脏的呢？前两天突然意识到了，这就是因为我的观念还没有转变过来呢，还是变异人的观念。所以在变异的观念中，要把人的执着心和欲望去掉，谈何容易？修来修去，去掉的不过是浮于表面的东西。就像草坪一样，把草全剪了，过不多久就又长出来了，根还在吗？这种观念就是根的一部分，根深蒂固地存在那里，就是物质的。以前我看身边修炼了20多年的老同修，他们说出的话和转发给常人看的讲真相的东西，我总觉得不合适。我不觉得那些东西能救了人。其实不是他们说出的话救不了人，而是我被观念阻挡着。人表面没有真正地转变成为一个修炼人。所以讲真相效果不好，和不了解常人执着没有关系。常人的想法一点也不重要。在一个没有变异观念，在法上的真正修炼的人面前，你说什么他就会听什么，阻挡救人的还是变异的观念。原来转变一个人的观念这么难。我觉得修炼了10年，转法轮也背了，师尊的其他几十本书籍我也看了不下20遍了，竟然才刚刚意识到阻挡修炼的是这种变异的观念。修炼中也时常苦恼，坚信大法，我连生命都可以放弃，为什么修来修去的反而像是退步了呢？其实深入的想想，放弃人表面的物质身体又有何难？真正难的不就是去掉人心、执着、欲望和观念吗？昨天看明慧网上同修交流文章中提到，很多修炼多年的大法弟子年龄已经很大了，他们要改变的是人老了就不行了的观念。而对于80后、90后甚至00后的大法弟子来说，应该没有这个困扰。但是我们面临的却是从出生就一直在形成的各种不好的观念，比年纪大的人以前形成的观念更加变异。因为这个世界的道德观念一日千里的下滑着，越来越不好了。这么多年轻的大法弟子生活在世界各地，处在各个不同的环境中，也不可能人人都在神韵艺术团长大，形成的观念也是各式各样。在此借明慧网想和年轻的大法弟子说，虽然观念很难去，但是不断的学法看书是最有效的方法。在持续学法的过程中，虽然看上去人的表面没有改变，其实在另外的空间更微观的地方，法一直在改变着我们，洗刷人体范围内变异的东西，救度那里的众生。随着学法的深入，时间的推进，总会来到人的表面的。平时除了学法和正常的工作生活，尽量能不看常人的东西还是少看， 看也只是作为适当的了解。修习的时候可以看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除了书以外，也可以观看笑谈风云或者大法弟子拍摄的电影、电视和其他音像制品，也是在学习传统文化，去邪党文化和变异思想的过程。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有一个明慧网的同修向师尊提问，20年过去了，有些人员已经80多岁。是啊，人也老了。当年的年轻人也不如中年。请问师父，年轻一代大法弟子什么时候跟上来，像我们当年一样承担起明慧的工作？当时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在心里问自己，我什么时候可以承担起一个大法弟子的责任？心里很没底的。现在我觉得自己在人的表面上也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修炼人，一个真正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转变那种变异的观念，承担起作为大法弟子的责任来。今年神韵晚会开场节目中，当创世主出现在天幕顶端时，他说，入三界兑现神的誓约。我想，那我不要放弃，也不要消沉，不要在意前阵子不精进的状态。如果人的表面就是那么不好，那就让它变好，就像刚刚得法时那样勇猛精进，修好自己，兑现神的誓约吧。这不是口号，当一个人的观念转变过来之后，一切都在改变。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